能听懂，这就是大快人心。大家好，我是彤彤。今天我还是忍不住想要再说一说贾跃亭，毕竟他在我们会计界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名人了。贾大官人是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毕业的，而且人家毕业以后第一份工作还是去的地税局。哎，彤彤真是觉得惭愧，怎么会计与会计之间差距这么大呢？所以啊，财税专业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专业，各位财务人努力加油吧，搞不好下一个上市公司的霸道总裁就是你。今天还是想就乐视的关联交易跟大家聊一聊我的看法。关联交易只是手段，不是目的。其实乐视一步步走到今天，我相信也不是每一步都在贾大官人的预料之中。有时候事情的发展在某一个点上一旦形成了惯性，这种趋势个人很难阻挡。所以到后期我猜测啊，贾大官人也意识到局面已经控制不了了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一方面在微博上继续他的表演，一方面时刻准备着要跑路。这些年来，贾大官人不断地把乐视的摊子越铺越大，这样才能不断地增发，说白了也是为了融资。我粗略算一算，从乐视10年上市到今年贾大官人跑路，他融了上千亿呀。请允许我再感叹一下，同样是会计，为什么我和贾跃亭的差距这么大呢？玩笑归玩笑，其实不管一个公司是上市的大公司还是小公司，甚至是街边卖煎饼果子的阿姨，做生意的本质都是一样的。我以前在代理记账公司工作的时候，接触过很多不同行业的小老板，不管他们做的是什么类型的生意，终归都是要有一个核心业务，这个核心业务能稳定的源源不断的给公司带来现金，它才能生存下去，才能做强做大。这个现金奶牛是本，如果这个本不扎实，其他都无从谈起。乐视的业务也是一样的，从它10年上市的时候，乐视的核心业务是影视，但这个业务不是现金奶牛，一直在赔钱。不仅乐视，优酷、爱奇艺、腾讯视频这些第一梯队的视频网站，个个都是烧钱大户。你想想啊，现在一部电视剧的版权动不动就几个亿，一家视频网站每年最少也要买上百部的影视剧，能不烧钱吗？但是这三家大家注意到没有，优酷是阿里收购了，爱奇艺是百度收购了，腾讯视频是腾讯自己搞的， BAT 有的是钱，人家烧得起，乐视拿什么跟人家比呢？在这点上我还是很佩服贾大官人的，他也知道视频业务这样是拼不过 BAT 的，他也在不断探索有没有新的业务能成长为现金奶牛。他当时还真发现了一个，那就是乐视体育。那个时候贾大官人的眼光还是很独到的，不服不行。乐视体育是完全可以担当起现金奶牛的大任的。为什么呢？体育业务比影视剧业务简单太多了，每年新出的影视剧那么多，你知道哪个会红哪个没人看。采购影视剧风险是很高的，这里边有很大的赌的成分。但是体育就不同了，五大联赛再加 NBA， 就从这六个项目里边选，你根本不用担心收视的问题，而且这六大项目也不用全买，五大联赛里抓一两个再加一个 NBA 已经足够了，足以抓住最广大的青年观众了。围绕体育能做的增值业务那就太多了，光是合法的就已经好过去抢了。哎，真的是很可惜，如果当初贾大官人一门心思把乐视体育做精做强，而不是去倒腾电视啊、手机啊、汽车啊什么的，光乐视体育这一项业务已经能让贾大官人闷声发大财了，又把钱挣了，还不用遭骂名，更不用跑路。但人生是没有如果当初的，大家可以看看手机页面节目下方的图，就是所谓的乐视生态圈，你们看看乐视有多少业务，没有一项业务是现金奶牛，都是亏钱的货啊。这就是个恶性循环，摊子铺得越大越亏钱，越要不断的通过关联交易虚增收入、虚增利润，维持虚假繁荣，再去忽悠更多的钱投进来。从商业的基本原则来说，贾跃亭其实不懂做生意，因为乐视的所有业务没有一个是赚钱的，都在亏。但从资本市场的运作来说，那贾大官人绝对是高手中的高手啊。诶，都是干会计的， 要不干脆彤彤我也去走资本市场的路吧，说不定能和假大官人一样哦。
你想太多了。
好吧好吧，不想了，今天就说到这儿吧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是想吐槽，欢迎在节目下方留言，我会非常乐意和你互动的。如果不想错过每期让你脑洞大开的分享，那就动动小手赶快订阅吧。我是彤彤，我们明晚8点见，拜拜。